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如果上帝的话用中文启示，你真不晓得什么意思哈。你现在其实读的时候也，中文读的时候有时候你还需要去参考一下，可能起码德文版跟英文版是比较更精准一点。当然如果有可能你再看一看原文的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那个是比较真的更清楚，不太有太多这种模棱两可给你的空间。语言的表达，特别在现在的网络时代，其实是更加的让人捉摸不透。你不要小看，为什么很多父母跟孩子会有很大的冲突？这种代沟其实不是因为所谓现在，你真的发现，可能你的上一代、再上一代，你常常会有这种感觉，说：“哎，为什么我们小时候跟他们很不一样？我们小时候跟爸妈也会有一点冲突，但是不会那么大的。现在的孩子完全好像就变了一个人一样，完全跟我们小的时候不太一样。你不必太过沮丧，因为你知道语言对人的思维方式是非常大的影响，对整个的一个文化的构成。那现在活在网络时代。”那整个网络语言，如果你要不是常常去了解的话，你根本就不晓得到底在讲什么。我一天到晚有时候上网看到鄙视，像鄙视这个词在中文以前是非常负面，那现在他们年轻人动不动就鄙视，我鄙视什么，鄙视的，其实你也不必那么被鄙视，就是你其实他这个话也没有太大的恶意。那有很多很奇怪，其实每一年都有所谓网络热词，就是这些的词汇可能它很快就过去，但是它已经塑造了一代人，它已经对一些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当然更不用说有些所谓的网红啊等等这些，虽然有正面的有反面的，大部分在我看其实是非常反面的，这个某某姐姐啦，某某妹妹啦，某某这个反正美就有好几个，郭美美啦，木子美啦，你到底美不美也不晓得，反正都进监狱了很多。我总而言之，就其实他在整个一代人当中塑造了很多的这种所谓对人的思想，那么行为模式，这个其实也是一样，文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表象一个成分，就是传达在人之间的沟通里面。语言大概只占了三分之一，人的沟通其实不单是光靠语言，这个我们都知道。你的表情啊，为什么现在其实很多都用所谓表情包啊？这个中国有个游泳选手，那个蛮出名的，他的表情包用的蛮多的啊。那么其实常常就是你的一个姿态、你的站的位置、你的声调、你的眼神等等，其实都在沟通，都在传达。当然整个社会性的沟通越来越多的，很多社会学家已经发现，那人基本上中国人讲的这个话是对的，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其实这种所谓类聚和群分，常常是类似的年龄阶段、类似的背景、类似的生活环境、类似的经历，常常会让一些人不由自主的会聚在一起，产生这种沟通，其实是非常平行的。那么当然很多时候，特别是像中国的社会，这种由上而下垂直式的这个来做这种沟通，当然可能某种程度当这个时代继续改变的时候，实际上有些沟通也不见得会有影响。那么典范，刚刚讲过这种典范有正面的比如像 Jeremy Lin 林书豪蛮正面的一个，因为在美国我听到很多家长说本来跟小孩不太有共同语言，因为出了一个林书豪， 那么就双方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谈了，就好像当时这个我本来对职业篮球不太感兴趣，但因为有了一个姚明，这个所以就开始比较开始会去看一看美国的篮球比赛。总而言之的，其实这些的人士的对你的生活对你的人生会产生影响，特别在现在所谓传播媒体的这样一个时代，其实 message 跟 media 那你也需要很小心。我们一方面常常会受这些传媒的影响，但是你需要了解的是，其实很多时候它传递的不一定是正确的信息，常常可能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区块里面你得到的也不见得是一致的有效的。当然最后一个就是你做决定的一些的关键的因素，这种因素常常刚刚讲过，有传统的中国人，有比较当代的现代的在后现代的，有比较是你受了比较强的西方的影响，或者是你比较传统的东方的影响。总而言之，这些都会对你做出一些的抉择，做出一些的决定产生相当大的诱因诱发的因素。那么我想当我们了解这些所谓文化的包装的时候，就对我们怎么来把握住，不让自己在这种风雨飘摇里面变成一个没有定力，变成一个好像圣经提到的，就是这个随风动摇飘来飘去。因为圣经上说当末世的时候，其实人最大的困惑就在这里，有各样的理学小学各种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人就耳朵发痒。耳朵发痒的意思，其实我觉得现在可以换成眼睛发痒，就是一天到晚我们在手机上，我们在微信上，我们在这个电脑上，在网络上面，它不但占据我们的时间，它其实无形影响着我们整个的人生，以至于我们就好像漂浮不定。但是你看到但以理，我觉得真正因为他很清楚信仰跟文化，文化里面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绝对不能妥协的，他对他的信仰好像保罗说的，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而且不但深知所信是谁，而且我也知道他能够保守我直到我与他面对面的时候。我想这是两样非常重要，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信仰到底核心是什么，第二方面我们需要知道神在凡事上掌权，你不必害怕，你不必看到文化大潮你觉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滚滚红尘，我大概没有任何可以做别的选择的决定决定的这种的选择。那么但以理是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看见。这个六章的前面但以理书，我今天很简单的就从他遇到的三次危机里面来看一看这种文化跟信仰的张力。那么第一次就在但以理书第一章就提到，其实这个危机你可以说是但以理自己找来的。因为一方面圣经上说他的这个巴比伦王呢，就虽然把人抓来了，突然间好像大发善心，他就在这群犹太人当中呢，就找了一些年少年纪比较小，然后呢找了一些的富二代官二代，因为特别说从他们的宗室和贵胄当中，宗室就是这些人比较可能他父母都是以前在犹太大概都是比较当官的，或者是所谓文士啦、大祭司啊等等，这种体系里面叫做宗室。那么贵胄就是比较富贵的，比较有钱，所以基本上就现在讲的官二代富二代。那么就在这些里面就挑了这些比较有背景把他们先找出来，然后呢这个又给他们，甚至连年少不但需要年轻而且没有残疾，就是经过严格，总而言之呢各方面看都很完美，然后呢找出来，那么把他们带进王宫，然后呢王的酒王的膳
就好吃好喝啊，这个你不讲你想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啊，然后呢白吃三年，整整三年啊，养在宫里面，最后呢连前途都安排好，那么将来三年以后呢就在宫中当差啊，侍立在君王面前。你要知道如果说你一不小心啊，你要说哎呀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上帝真优待真好，我现在到了这个地方呢，这一路这个平步青云，然后呢突然间有这等好事哈，物质生活非常的优渥，而且呢看来将来前途远大，那么这个很快呢这个就可以升到这个宫中去当差，是不是这样？你会发现到了一章的第八节哈，我们来念一下这节经文好吗？来背起，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以理为什么要这样拒绝王的酒和王的膳？难道是因为王的酒王的膳是用地沟油炒的吗？或者里面有三聚氰胺、苏丹红、孔雀绿，这被他发现了，所以不吃了，进房中毒。我想那个不太可能，因为你不讲你想自己都吃。其实饮食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饮食对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不要说犹太人，其实到现在如果你去以色列，你会发现他们正统的犹太人是叫做 kosher， 就是吃那些不含酵的。其实饮食真的对一个人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华人，我们对吃其实非常有心得，这个我们什么都是可以吃的，所以买一门夏娃如果是中国人可能也就没有蛇引诱了，因为蛇都来不及引诱就被吃掉了。基本上我们是什么都可以吃，天上地下地底下都可以吃。但是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其实饮食对我们的人生，特别对我们的信仰也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我最近这个回一趟美国，真的发现就十来天排不过来，早餐晚餐，早餐不算，基本上午餐晚餐啊，一定要排一张表。当然也是很多弟兄姊妹的爱心，他们的热情，但是有时候也让我看到背后，一方面我们华人对吃这件事情是非常看重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一生里面有多少时间，我们如果花了大量的时间单单在蒸啊炒啊煮啊煎啊炸的里面，你已经花了许多的时间。这绝对是德国人大概这方面是比较省时间哈，他几片面包一切，香肠一夹就完了。那很多时候你要知道，饮食本身已经对你一天的人生生活里面占了相当的时间。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一方面说哎呀上帝啊，我这一段时间我好好的读经，我好好把这个人如何改变读完，我好好去看一些属灵的书。另外一方面你一不小心，你可能就大量的时间花在那个你的厨房里面，花在你的锅台，围着锅台就转。所以很多时候丹尼在这里他看见的不单是吃喝这件事，他看到背后这个东西对他的信仰的冲击。其实这个本来就是尼布甲尼撒的意思，因为尼布甲尼撒他知道这些犹太人来，人来心不来，我怎么办呢？我找他们的下一代，我用巴比伦文化完全的同化他们，完全的去给他们洗脑，然后叫将来这些人自己来治理自己的，那就没有问题，那就可以完全把这个犹太民族同化过来。事实上你要知道，几千年来犹太文化之所以没有这样快速的被同化，跟饮食非常大的关系，跟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非常大的关系。我想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在这样一个非常无神的文化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其实真的需要像但以理一样，他立志不让这些东西来玷污他的信仰，不让他的整个对上帝的认识认定受到影响。其实我们都知道丹尼一生花了很多时间在祷告里面，
特别到第六章我们都看见他是窗户打开一天三次，那么我们中国人是一天三次大吃大喝，他是一天三次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就祷告，你就知道这个对一个人的信仰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那所以当然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你不可以到羊大啦，到哪些地方去吃一顿啊，这个香香啊，真的是可以啊，偶尔是可以。如果你一天到晚就觉得说我今天不行了，我这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不然你读圣经你永远出不了埃及也进不了罗马啊，你读来读去就是出埃及记前面那个读完就出不了埃及哈，那新约大概读读四福音就完了，罗马你永远进不去。我想其实单一理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活出信仰，活出信仰就是他的属灵的那种品格，属灵的认定不能够妥协。虽然好像吃喝是一件小事，但是他在小事背后看到危机。那么其实当一个人这样坚持他的信仰，单一理就已经让我们看见他有没有受亏损，反而没有。他青菜白水，当时那个太监长就慌了，说这还了得，那你结果太监长其实一不小心把那个尼布甲尼撒的本质讲出来，他说你这样的话万一你面黄肌瘦，那完了，那这个不要说你人头不保，连我项上人头不保，你就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绝对不是一个善心人士。其实今天这个世界也是这样，他用一副笑脸，他用一种好像温柔乡，他用一种的糖衣包装让你觉得很舒服很开心，其实背后正像圣经上说的，他是杀身体也杀灵魂，他绝对不会善待你。更不用说今天很多人知道其实这些饮食文化大吃大喝大概基本上对你的健康是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么所以单一理呢，反而他青菜白水，结果变成什么我们都知道，叫俊美肥胖、啊、虽然你现在不太喜欢肥胖这个词，不过意思就是他反而是比众人更加的出类拔萃，更加的身体强壮。那第二次危机在单一理书第二章，我们也都知道那个时候呢是到了大利物王的时代，单一理呢再一次遭遇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呢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从那个尼布甲尼撒身上就表达出来。这个尼布甲尼撒呢，这个圣经上说他有一天做一个梦，做了梦以后呢早上醒过来忘了，什么都忘了，那么他就把那些他国家里面最聪明的人就找来，里面有文士啦，这些智者啦，通通找来说现在你们给我解梦。那么那些人当然很自然就说大王万岁，那请问你做什么梦，那我们来给你解梦，我忘了，你们来给我解。哎呀这大王啊，这怎么可能呢，这个你得先告诉我们什么梦啊，对不对，咱们中国起码有个中国梦，他也大概告诉你到多少年，两个一百年啊，怎么样，那从来是得有一些内容啊，你这不能说我做个梦啊，你们就照着梦去做，那人家就说那梦是什么呢、啊、结果呢你不讲一下，你看啊，个人主义其实顶峰就会这样，非理性非常不讲理，我忘了，我啥都忘了，你们如果不给我解，犯上作乱，图谋不轨，全部杀。啊、那些人说怎么可能呢，除非不与我们一起住的神明、啊、终于讲老实话，那些那本来都不要上帝，这时候说大概除了只有老天知道，那这个要不然没人知道。你不讲说既然这样全部杀，一看你们就图谋不轨，结果一声令下要把他国里面所有的这些有头脑的这个读过书的通通杀光，当然里面也包括戴伊里，因为他们受过教育嘛。一想这尼布甲尼撒不是有点真是精神不太正常、啊、一般来讲你不前面好吃好喝好招待花了蛮大代价，结果现在全部杀光，这个臭老九全部一定砍头，工农兵全部优先，这通通不要。那其实非常个人的这种在历史里面其实屡见不鲜的、啊， 那种常常在上执政掌权的，他到一个地步，他觉得我最聪明的，还需要哪？知识越多越反动啊，全部杀光。那么，哦，结果他前面是太监长跑出来，现在就护卫长出来。护卫长就是管兵权的，这个八三四幺部队，就像以前北京卫戍区这样，他出来了，哦，到处找啊，就开始要准备一网打尽啊。当然，那你说第二章戴英理也遭遇这个挑战，但是戴英理面对这样挑战的时候，你看看，我们来念一下这三节经文哈。第二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来一背起。戴英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戴伊利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的异象中给戴伊利写明，戴伊利便称颂天上的神。一个人面对这样的危机的时候，他怎么来表达，他怎么来反应，他怎么来 response。 我想戴伊利第一个，基督徒遇到挑战，你首先不要独自去承担。但你在这里马上就找他的属灵同伴。你知道个人主义就是只有一个人，我老大，我最厉害，我最英明，我伟光正，我什么都厉害。所以呢，这个你们那大概参考一下，一个破除个人主义就靠团队。但你不会说，哎呀，我第一章我已经经历过了，上帝你看我这个青菜白水，结果我就出了一把水，所以没有关系，上帝我现在好好一个人跟你祷告就可以。他没有这样，他找他的同伴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成为一个团队。个人主义是不要团队，但是真正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想耶稣到地上都建立一个门徒的团队，使徒保罗出去传道都建立一个，包括把我也拉进去了，路加也在里面，保罗也有一个团队。你我是何许人也，我们说不需要团队，一个就可以了。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你的家就是一个团队，你的小组就是一个团队，我们在这里马哈姆这个团契，我们一起聚会，我们就是一个团队。广而言之，上帝在各处的基督的身体就是一个团队。我们有事情，我们彼此代祷，我们互相遮盖，我们共同求上帝，我们一起来面对。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戴伊理的不同，就在于他是一个真正谦卑，知道要找团队。然后呢，第二你看到他有一个很宽广的心。个人主义是让一个人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狭窄，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听得见的只有我自己的声音，我全部听不见别人的声音。但你在这里怎么样啊？他不但是求神怜悯，不但是保全他的性命，而且还有这句话说，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上帝也求你怜悯，让他们不要受到这个灾难。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宽广的心啊？因为犹太人一般来讲看到外邦人就生气，那么这些巴比伦的哲士其实他们通常都是抵挡神。但你会不会说，上帝啊，正好机会来了，反正我们就你就保守，其他的一概全面。好像没有啊，那个心胸，我想其实个人主义让人越走越窄，但是信仰让我们越来越宽，让我们真的是说，上帝啊，其实都是罪人。你知道有时候传媒会让我们真的造成那种，好像华人在德国现在也惶惶不安，那你不安常常第一想到就是那些难民。哇，所以这次昨天一出事情，很多人就是难民，结果现在好像不是难民，不是那个 Frischli， 是这个好像这个人还是一个德国人。换作其实人都是罪人，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可能比别人更坏。保罗说，我就是个罪魁。那么因为有神的恩典和怜悯，其实但以理给这个尼布甲尼撒解梦这件事本身就看得出，但以理真是一个顺服神的人。 犹太人怎么可能给一个外邦人去解梦呢？但因为也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我死就死吧，算了，这个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启示，怎么可能给这个尼布甲尼撒呢？但是但因你愿意靠主的恩典，神乐意怜悯谁就怜悯谁，神乐意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但因其实让我们看出什么叫做恩典的生命，宽广的属灵的胸怀，真正的愿意谦卑的虚己。那么最后我们看一看这个焦虑，其实焦虑是影响我们人生非常大可怕的一个毒药。第六章提到那些人对但以理简直是看得眼中钉啊，一直想要害他，结果呢没想到但以理呢不但没有被害，官位越升越高，到大利乌的时候，刚刚第二章还是在尼布甲尼撒，那么到了大利乌的时候呢，他竟然变了全国大概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差不多有点像王岐山的位置。那总而言之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的话呢，那些人就想尽办法，他们呢就他们自己讨论说这个但以理真的是无可指责，怎么办？除非在他的信仰里面找他的茬。他们就跟大利乌王去说，现在这样，大利乌王啊，这个你下一道诏书，30天里面如果有人去拜他们自己的神不来拜你，就把这个人扔到狮子坑里面。你不觉得这样的诏书有点蛮搞笑的？三十一天没有关系，你想拜什么就拜什么，就这30天里面啥都不准拜，就只能拜你。这大利乌王呢也是啊，头脑一热，挺好啊，拜我正好嘛，30天他就下了一道诏书，而且呢盖了玉玺，盖了印章。那你想碰到这种事情啊，你会怎么样感觉？我们来念一下第六章的10节好了，来。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啊，有时读到这里你会不会替他着急啊？但以理你现在位置不容易啊，你现在已经到这么高的位置，一人之下哇，万人之上，而且那个时候看上去但以理已经年龄蛮大了，因为经过了这么多的人生风雨经历，做到这么高的位置，但以理啊，现在好，你祷告就归祷告，你先把窗关上啊，给开着窗啊，你关着窗那个也没有人敢随便擅闯你家中，看看你有没有祷告，那先把窗关上啊，然后呢你一日三次，其实你一天一次也可以的，然后呢你心里默祷，总而言之你不要这样的，这个这太危险了。但以理是在为自己祷告吗？我相信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他与素常一样祷告感谢。你不觉得奇怪吗？一个人遇到这么大的危机，哇，上帝啊，我就说他基本上我进食祷告，我撞墙祷告，我流泪祷告，我反正万一万一就救我了，他还感谢上帝，感谢啊，我很快要进狮子坑了，我太感谢你了。显然但以理不是为自己祷告。什么是基督徒的勇气？就是对但以理来说，真的这一切，无论是官位也好，无论是他今天得的这些所谓的职位、地位、权势、机会、上帝啊，这些东西有什么能够跟我的神来相比？有什么能够让我们的信仰因此打折扣？我想更重要是他的祷告是国度的祷告。他为什么祷告？圣经第七章后面就知道，他是为上帝的旨意能够在他的民中，在西安能够亨通。上帝啊，你已经答应我们说70年以后你要把我们带回西安，他一直为这件事在祷告，也为上帝的应许在感恩，所以照样他的窗户是打开的，向着耶路撒冷。我想但以理在这里虽然祷告以后，你显然知道他真的没有为自己祷告，因为真的就被扔进狮子坑了。但是一个见证就在这个当中出来，最后连君王到大臣
你的神是真神。基督徒的勇气其实常常是在危机里面才表达，风和日丽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需要太大的勇气，但是常常当考验临到，当所有人都在谈将来小孩一个去哈佛一个去 Stanford 你能够做出与众不同的决定，当所有的人说啊，将来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你能够选一条不一样的路，当所有的人都说这个世界是往这个方向，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求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比一切更大，但以理整个六章其实让我们看见一个顺服的上帝的子民怎么样在一个最不容易的各种的危机挑战面前一次一次把他的上帝的美名见证出来，一次一次最后让君王到全国的人都看见这是一个真的信仰，这是一位真正的上帝，这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所以我想当我们今天在这里简单的来把但以理书做一个回顾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承认我们跟他没有太大的差别，同样在最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时代里面背景里面，我们也跟他一样同样远离我们的祖国在一个异国他乡，我们也跟他一样我们的人生我们当中有非常年幼的年少的也有渐渐在成长，不管在什么样的背景时代年龄人生的阶段，但愿但以理的见证能够成为我们的见证，但愿感动了但以理的灵照样感动我们来直面这样的挑战，来活出一个真正精彩的人生，为主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下午这段时间，让我们再次从你的仆人但以理的身上看见这个世界的险恶，看见许多不容易面对的挑战。恩主，今天我们也同样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学习环境，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在我们跟人际关系的相处，主耶稣，我们都面对这些的挑战，但是感谢主，你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改变。主啊，越看到挑战越知道这个世界是何等的阴暗，何等的危险，但是感谢主，越是在危险的日子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就凡事都能。主啊，你提醒我们虽然在狼群里面，但是我们需要向你忠心寻粮，像鸽子，我们也需要有从你来的智慧来把你的名见证出来。主啊，愿你自己恩待我们，用你的能力来束我们每一位的腰，用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我们靠主能够往前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